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这几集来呢，一直在和大家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中的民生主义。我们也提到，中共呢过去一直讲说，孙中山讲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一直拿这几句话呢，像魔咒一样在念，让人家觉得说孙中山所说的东西呢，就是他们所说的东西。那么他们随便怎么说呢，就是继承孙中山了。其实我们从过去这么多集以来，我们可以看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共呢，对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呢，完完全全采取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所以他用他的这种文宣的伎俩呢，实质上呢是抹黑了，甚至呢取消了三民主义。所以这几集以来呢，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在前几集呢，我们在提到民生主义的时候，我们特别辩证了一下，我们说孙中山在谈民生主义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个重要的前提呢，就是民生第一，这对孙中山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是牢不可破的观念，也就是怎么样照顾好人民的生活，怎么样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对孙中山来说呢是念兹在兹的事情。那么第二呢，我们提到孙中山他没有说出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私有财产权。第三个呢，是我们前几集谈到的，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那么在这几个问题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跟后来的社会主义也好，或者共产主义也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呢，我们就可以说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绝对不是中共口中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那么孙先生如果今天起于地下的话呢，他一定会严厉驳斥中共。那么我们就现在继续孙中山先生的思路呢，再谈下一个题目。下一个题目是什么呢？资本。一讲到资本呢，在中国大陆生活一段时间的，尤其是大概在50年代、60年代，或甚至70年代的时候，当时年纪还小的这些人呢，都印象深刻。因为在大陆上，在当时呢，谈到资本或资本主义呢，那就等于是罪恶的代名词。今天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呢，已经开始追逐资本了，可是你让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呢，他心里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疙瘩在。因为他晓得在当年在那个社会当中讲到说资本或资本家呢，他意涵是什么。所以今天很多人呢有这种矛盾的情绪，这种情绪呢，其实孙中山当年某种意义来上来说呢也有。孙中山看见了资本的两面性。资本呢这个东西如果用得好的话，孙中山说它可以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如果用得不好的话呢，它可以造恶。所以孙中山在思考的就是我如何管控好这个资本。当然中国呢，他说是一个资本缺乏的一个国家，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所以中国首先呢是要创造资本，是要开拓资本。他还花了一些篇幅谈这些问题，我们后面再来谈。我们现在回头来谈谈孙中山先生呢对资本的疑虑。我们说了，孙中山先生认为资本可以造福也可以造恶。那么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呢，至少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怎么样避免资本造恶。因为资本用得不好，他看见在西方社会里面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呢，在西方社会里面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大概是19世纪的末叶到20世纪的初期，在这30年当中，孙中山先生充分看见资本主义坏的一面，也看见了这些社会上这些道德良心的这些人士呢，站起来去对抗这些资本主义邪恶的一面，他两者同时看见。所以孙中山先生思考的一个方向呢，跟最早期的人不一样，他想的就是如何让资本发挥他善的这个部分，正面的部分，然后抑制他邪恶的部分，也就是避免是这个资本呢在社会上造恶造得太大之后，引申负面的社会效应，然后必须再进行一次社会革命。孙中山先生希望避免这种社会革命，所以他提出了两个想法。他说我们国民党的想法，其实就他个人的想法了，他说我们对资本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叫做平均地权，第二个叫做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问题呢，我们在这个土地那一段我们已经谈过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中国社会上面呢，现在没有大资本家， 在中国社会上面，即便有一些工商资本家呢，但这些工商资本家跟欧美的这些工商资本家比起来，只是小贫跟大富之间的差别。欧美这些人呢是大富，那么这些中国的资本家呢是小贫，而中国的一般的工农这些人呢是大贫，所以他说没有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呢，怎么样去创造，怎么样去开拓更多的资本才是重要的问题。但孙中山先生说，他的思路为什么会这么考虑呢？因为他看见了欧美的经验，他看见了像英国、法国、德国这些早期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约束资本家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他们发展下去？一方面，社会固然在资本主义推动下面进步，但是另外一方面，资本家因为不受约束，或者说没有足够力量去约束他的时候，他会带来多么大的恶果。所以孙中山先生说，我们要避免他。他也同时看见，在西方社会里面，为了避免这些恶果呢，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潮，甚至是共产主义思潮。他看见了这些社会上的道德良心在对抗资本主义的恶端的部分的时候呢，采取了几种手法。他说我们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为两派，一派呢叫做激进派，一派叫做缓进派。激进派不用说了，就是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这批人，就布尔什维克这批人。缓进派呢是以西欧跟北欧社民党为代表的这批人。孙中山看了半天，他说中国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家，没有那么大的社会罪恶，所以用不着激进派，我们采取缓进的方式呢，已经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从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看见资本主义发挥的最坏的地方，在当年呢是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可是在这些国家呢，后来采取的解决方式呢，反而是比较缓进的方式。在俄国呢，严格说起来资本家还没这么大，也没这么大的实力，可是采取的是比较激进的方式。问题严重的地方采取缓进的方式解决了问题，问题不严重的地方采取了激进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把问题解决，实际上呢是埋下了更大的社会动乱的种子。这就是后来呢苏联共产党跟苏俄共产主义的来由。所以孙中山早在将近100年前看见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说中国不需要激进的政策，中国用缓进的方式就可以了。所以他说呢，我们需要节制私人资本，但是他说中国的资本呢其实没有那么大，不需要那样去节制法。各位如果去看三民主义的话，你会发现孙中山在谈节制私人资本的时候呢，他比较多在谈平均地权。他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当中，跟在他认为一段可见的未来时间当中，中国的资本集中呢，恐怕比较多的会表现在土地的集中上面。所以他认为中国只要很努力的去贯彻平均地权呢，那么这个资本问题呢，大体可以解决了。孙中山话锋一转呢，他说资本问题呢，对中国来说呢，我们是要发达国家资本。除了节制私人资本之外，他说发达国家资本。好，中国整体来说呢是太过贫穷，资本不够，资本匮乏，所以我们要来发达国家资本。那么他说按照英国啦、法国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孙中山特别指出来，如果要发达国家资本的话呢，要掌握三样事情：工业、矿业跟铁路。好，这三样事情呢，如果能够掌握在国家的手上，或者国家有比较大的掌控力的话呢，这个社会就比较不容易出纰漏。这他看了美国经验之后得到的结论。那么看到这里呢，很多大陆的朋友呢，可能就有人说，那我们中国不也这么干的吗？不是说国家掌握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还出纰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详细谈。一会儿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提到说孙中山呢，为了这个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所以他建议说交通啦、工业啦、矿业这些重要的这些生产的这些东西呢，必须掌握在国家的手上。那么我刚才提到，我说中国大陆呢，过去几十年就这么干的，那么为什么不行呢？反而产生了这么恶劣的效果呢？大家不要忘记， 孙中山讲的是三民主义。第二民主义呢，我们上回说了，就是民权主义。在民权主义里面，孙中山提倡的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政府的能呢，或政府的权力呢，分成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部分。第一呢，这权力分散呢，它彼此可以产生一种制衡的这种现象。那么这里它有一个这个国会，或者有一个这个国民大会了，有个立法院了，还有一个监察院呢，在监督政府官员。那么另外呢，人民有四个权力，分别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可以来约束它。所以在孙中山的思想当中呢，国家所拥有这些东西，或者说把这些交通了、工矿这些东西呢，全部国有化或掌握在政府的手上，但是因为人民有极大的权利去约束政府，政府应该做不出坏事来。当然这点实际上最后怎么运作，或它的这个关节点在什么地方呢，可能还有在研究的必要。孙中山提出来只是一个原则，但是这种做法呢，到了中共手上呢，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大家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因为中共是不受约束的，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约束中共的。当中共不受约束，或没有人能约束中共的时候，当他手上有了权也有了钱，那他做坏事的力量呢，就大得多了。所以这个就是关键所在。那么话题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了，中国现在在行的这套制度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缺点。中国现在这套制度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呢，就是它仍然是社会主义，但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个中国特色究竟特色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来看去呢，始终没有解释。那么我们自己看完之后，我们得到结论就是，这套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它其实是最恶劣的资本主义，比西方100多年前那种我们讲说走到了巅峰的，走到了帝国主义，甚至更糟糕的这种资本主义呢，还要再糟糕。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们刚才一句话已经说完了，因为呢，没有力量能约束它。我们讲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资本家再怎么万恶，在这资本家之外呢，还有一个政府，还有一个政治力量。大家一直以为说这个政府和政治力量呢，是资本家的一个买办阶层罢了，它完全受命于它是一个行政委员会，这是马克思的观念。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因为我们看见政治或政权有它的独立性。如果政治或政权没有它独立性的话，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发动革命去推翻这个政府呢？那么列宁为什么又要去推翻这个政府，然后去把这政府政权夺到手呢？所有这些事情都说明政治是一个独立的，是一个真实的力量。而在中国大陆这种社会里面，这个政治这政权呢就更加真实，因为只有一家，因为只有共产党一家，党内呢不允许有真正其他的派系，党外呢也不能有其他真正的政治力量。所以当只有我一家的时候呢，我可以为所欲为。在以前我们搞阶级斗争，不搞经济生产的时候呢，钱还不太多，人要腐化还不太容易。等到现在搞了改革开放了，钱越来越多了，有很多不明就里人把钱从国外带进了投资，大家看到越来越多钱进来的时候，人就容易腐化了。人在大量的面前，大量金钱面前，在巨额的金钱面前，能够保持清廉的不太多。在中共那种社会里面，没有人能监督，然后做太上皇做了几十年情况下，你让他保持清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十几年下来，这个将近20年下来，我们看见这种以权谋钱，然后圈地甚至夺场的现象呢，层出不穷呢，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当这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说政治跟金钱是分开来的，这两者还或许互相对抗或互相制衡。在中国大陆这社会里面，你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的情况下，你就用这权力去抓钱，然后去抓更多的权力，再抓更多的钱。而当中央对地方上的约束比较小的时候，或中央要靠着地方上的这些官员来支撑他的体系，不敢对地方上贪污腐败抓得太凶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纵容地方官吏呢去贪污去腐败了，实际上是这样。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上这些官员呢，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他采取这种赎买政策，我放手让你这样搞， 那交换条件什么呢？交换条件就是你支持我中央，你不要给我作乱，我们共同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或大大小小的官僚集团就形成了一个权钱结合跟权钱谋私的集团，然后大家彼此互相照应，互相支撑，共同剥削那些没有权也没有钱的普通老百姓。所以今天就形成了这么个局面，这个局面跟过去我们说的100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是要坏得多的。那个时候你说资本家怎么样去欺压善良，官府还可能来抓这个资本家，今天你说地方官怎么样去欺压善良，欺压老百姓，这老百姓呢连告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共现在实质上是容许掠夺，容许剥削，在社会上我们是看不到正义的。你说，哎，他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呀，然后他又有一个，他又有上访制度，是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也屡屡看见当老百姓受到欺压受到剥削的时候，他跑去告的时候，那个法律体系能保护他吗？否则我们会看见陕西的这些民办的这些油田这些企业为什么最后在面对官府的时候是这么无力，而高志胜律师去帮忙打官司，高志胜律师呢都要被逼到离开这个案子，他说因此呢而遭罪，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一个，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维权的事情时时发生，天天发生，每天发生200多起，我们都能说是刁民吗？还是官逼民反？所以这些问题呢它有非常深刻的根子在这里，这些根子呢其实是来自于它的社会跟法律制度。那么这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论点呢我们一会儿再谈，等会儿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节目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刚提到说中国大陆的人会讲说啊，我们在这里呢又有法律，然后又有上访，有各种各样的制度，那么为什么不能保障社会正义呢？我们可以分几层来看，比较浅的一层就是这十几二十年下来，中共官方呢是以追求 GDP 为主，也就是追求国民经济生产毛额的数值的好看，那至于老百姓生活有没有改善那是其次的事情，第一呢这个宣传的这个效用我要达到，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这个阶级观念呢仍然非常强烈，各位到大陆上去一段时间呢，你住在那边一段时间，你马上就感觉到当官的呢他从心里面呢看不起这些一般的老百姓，从心里面觉得说你们就是比我差一点点，你们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官，你就比我差一点，所以我是统治者，你是被统治者，所以你要出了什么纰漏你来求我，我高兴我才帮你，不高兴呢我就不会帮你，那甚至呢我还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一顿，那这种现象呢我们也不时看到听到。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呢在于中共那种党天下的性格，中共从头到尾就认为党大于法，这个观点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过去多次论述过，所以我们看见中共这种观念呢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他党文化当中呢非常糟糕的一点，他不相信客观的法律，他仍然相信主观的这个政党，那么如果一个政党或一个人他认为他永远是正确的话，那他注定是要犯错误，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这种现象。那么这也是说明了这几十年下来当经济在逐渐发展，社会在逐渐复杂的时候，中国大陆社会问题呢也越来越多，而社会上的不公不义不断的在积累，那很多老百姓呢真是哀告无门，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呢有的时候我们隔海这样看呢都真的是难以自已，我们很难想象这片土地那么这片人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当然我们也嗅到了在中国历朝历代末年所出现的这种乱象，中国大陆今天已经是遍地皆是，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担心，我们不希望这片土地也不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受到这么大的灾难，但是按照中共这种作为这样走下去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大难呢恐怕是很难避免。 所以现在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论述，我们说今天中国大陆所行的这套制度好像在慢慢从社会主义转轨转成资本主义，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它的表现呢是比历史上资本主义最坏的时候还要坏，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权跟钱多少是分开的，现在我们看见权跟钱是结合的，或者说权企图去结合钱而产生了这种弊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很多的实例，台商这几年来呢带了很多钱，带了很多技术到大陆去投资，个别人固然是赚了钱，但是很多人呢也被坑害了。我们也听到不止一个案例，我们看见说台商怎么样带了钱带了技术过去，然后因为中共法律的限制呢，他不能自己在那里注册什么成立什么公司，他必须在当地找合伙人，一段时间当地合伙人掌握到了这个机关之后呢，就回头了把这台商吃掉了。台商幸运的呢就是拿到一点点钱然后逃走，然后比较不幸的呢就赔掉了，然后流落在大陆，再不幸呢就干脆的就被抓进牢里面去。别的不要说，我们看看最近这个星光集团案，星光集团跑到大陆去投资，跟华联公司合作，华联公司玩的手法不就是这个千千万万的地方官或地方上大陆人士去吃台商港商或外商的手法吗？那怎么可以在没有定案的情况下，一个公司就可以调动公安然后就去封锁现场，甚至上飞机去抓人呢？在哪一个国家他的公司可以打出这种电话然后把警察叫出来去做这件事情呢？这不是很荒唐的吗？然后我们在大陆上看到很多案例，台商的厂被封或什么时候被吃的时候，是警察公安带着法官来，法官亲自穿了袍子然后把这个厂给封掉了。但在这个封掉之前呢，你说各位拿出台商具体的这犯罪事实出来，拿不出来，有的只是大陆方面的这种片言之词，片面之词，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我们讲说中国大陆这个社会你要它进步，我们现在真的还没看到实质的进步，就在这里它仍然是人治大于法治，然后党治大于人治，这就是中国大陆落后的一个象征。我们实在不愿意讲这话，但是现在走到这里呢，我们仍然没有看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触动到问题的最根本核心，这是我们担忧的地方。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这三民主义的系列呢大体上可以告个段落。各位从我这一路谈下来可以看到，孙中山的思路里面呢包含了民族、民权、民生，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完的话呢，三民主义呢更多的像是一个建国的理论，它怎么样看呢，不是一个夺权的理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面它和列宁是完全不同的，它和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孙中山的思想当中，从民族开始到民权到民生，人民呢始终是他思考的核心。讲的抽象一点是中华民族，讲的具体一点呢就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民。孙中山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举的实例呢都是生活上面你随时随地可以看到那些人，不管是在这个上海街头拉黄包车的人，还在广州街头或广州车站前面蹲在那里找工作的人，或是乡下的农民，在孙中山的笔下呢，一个个呢都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里面比较底层人的生活的面貌。孙中山想改善这些人的生活，他的方法他的思路有些地方我们或许有保留，有些地方我们或者认为不太可行，但他的出发点呢却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最重要就是孙中山的整个设想看见了这个世界潮流的发展，他看见了民主化，他把中国带上这条路去。所以回过头来看，中共当时带中国走上社会主义，不但是把这东西强加在中国人身上，还把中国人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今天如果不回头的话，不真正走回世界潮流的话，那中华民族的未来呢恐怕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了。那我们这个系列呢就先谈到这里，将来有机会呢我们再挑一些重要的话题再回来谈谈。好，我们下次再见。